今天我们这一堂大圣妙法莲华经的课，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今天呢，我们先把整个法华经我们做一个回顾啊。上一堂我们已经讲到把整部经讲完，今天呢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复习一下，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之前谈到的啊。智者大师他在这个大圣妙法莲华经啊，用五重玄义来先来谈法华经。那么在天台宗，大家都知道他是用法华经来做他立这个宗派为最主要的经典。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法华经它的格局，它就在讲整个佛法的大格局。他虽然是用这个法华经来作为他立这个宗立天台宗的主要的经但是呢事实上就是整个佛法的，它就是整个佛法的。所以这个只是法华经呢，它留在佛陀他最后才讲他这一生，佛陀这一世最后才讲宣说这个法华经，就是因为要把过去所讲的所有的经论来打破大家对于那个经论的执着，要每一个众生都认为他不管听到哪一个法都是成佛之法，所以要打破这个宗派以及这个他自己这个本身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像二圣，他就认为自己就是二圣了，他对大圣没有需求。那佛陀呢就是要打破这个概念，让每一个人只要开始起跑点，最后一定有终点。所以只要只要是哪怕一生南无佛虽然是散乱心落入塔庙中虽然散乱心，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虽然我们随意一句这个佛号，最后都当成佛。这个呢是法华经它最重要最重要要来讲的。所以在第一品序品，它先把整个法华经的这个佛陀准备要说法华经，没有人有办法请法的，因为无法请法，因为法华经是没有人有这个智慧，唯佛与佛才有办法知道。所以佛先放光现瑞现各种祥瑞因为这个祥瑞非常特殊，唯有法华经才有这种祥瑞之相，引起了弥勒菩萨开始来请示佛陀为什么要放这个祥瑞之光。在请示的时候先问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也开始来讲说，我呢在久远劫前也曾见过佛放此瑞光，那么当说妙法莲华经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也做一个序来告诉大家，佛要讲的这部经是最特殊的是最特殊的。所以我们这个经经佛陀讲的所有的经论唯有法华经这个开头最特别还有一部经的开头也很特别，就是佛说阿弥陀经或是佛说无量寿经，这部经的开头也很特别，因为只有佛不问自说因为没有人有办法请这个法所以也只有佛自己宣说出来了。那么在续品里面他还提到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过去他曾经有提到有一点比较特别，弥勒菩萨过去过去生中他跟 释迦牟尼佛还曾经是一起共同修行，但是释迦牟尼佛非常精进，弥勒菩萨他比较好求名啊，所以他求名，他的名字叫求名。求名呢，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讲，就是比较会攀援呢，到处攀援。可是呢，因为他攀的都正法，所以他仍然有大福报，生生世世又遇到佛，遇到十方的诸佛，而最后他终究还是会成佛道。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对彼此之间有一些人他喜欢到处结善缘，我们不要要看他结善缘的对象，如果都是好的就算他现在心里比较散乱，喜欢到处跑，但是呢我们也要欢喜看他也要欢喜看他，至少他结的善缘的对象，他的境他的皈依境，他的对象是好的，是正见的，那我们要欢喜来看。这个是在续品里面，那么进入到这个方便品的时候，就整个谈到《法华经》的核心了，最重要的核心了，就是讲一圣一佛圣。这一佛圣方便品其实就已经整个《法华经》已经讲完了就是方便品了，底下所有的品呢都在支持这个方便品做流通或者做宣说那都是在支持这个方便品。所谓方便品，就是佛所说的所有的法都是各种无量的方便引导众生引导众生到最后皆可成佛。所以是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圣故。所以呢，所有的这个佛在他这一生当中所有的法，包括十方无量百千万亿佛土中的诸佛世尊都一样，都是在宣，都是以无数的方便应众生各种不同的根器那么所宣说的这个方便法，这个方便法都是为了就近皆得一切种子，都是为了大家每一位众生就近皆可成佛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好像很简单可是呢在二圣圣者来看但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二圣的人他还在想我以后可以成佛吗？我觉得我进入这个偏空涅槃他就很满足了大家不要想象不要想说这个我是不可能就马上满足，我一定要成佛。可是如果你已经证罗汉的话你是很容易就满足的，因为罗汉的境界里面以前我常讲他可以把那个这个地球拿在手上当水果看，如果安摩罗果再拿在手上看，所以你看阿罗汉的到那个程度他一点都他不会再，因为他已经解脱了嘛，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再束缚他了他已经让身心的贪嗔痴慢他已经完全的脱离了不再被他所绑住了。所以呢你要他再往前走，他也觉得他现在这样就很好了，偏空涅槃你要把一个偏空涅槃的罗汉从当中再拉起来，那这要佛的智慧了。所以我们后面看到许多这个佛的授记当中等一下讲到这个佛的所有的授记当中，这个罗汉到最后成佛都要很久很久以后，都要蛮久。为什么？习气的关系。你要他以后再马上再怎么样没有那么快的，因为当一个罗汉的习气已成的时候，你要马上转回小向大， 那个要很长久的时间。所以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每个人马上接触大圣，在还没有正出国以前，我们就先以大圣法为一个起头，所以我们心里种的是菩提心之种子，所以我们就免掉了这个这个进入到正这个罗汉，然后又要很长久再回小向大，我们这个习这一个恶圣习气我们就减少很多，这个差别很大哦。大圣恶圣这个习惯性观念，这个习气啊，我们发菩提心的人发菩提心的人成佛速度最快，但是你要罗汉马上发菩提心那就可能要非常久了，要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要庆幸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解脱生死，可是呢我们种的这是菩提心之种子，而不是恶圣之种子那未来当是是迅速成佛的。那么这个方便品它就在讲，主要的关键就是在讲这个佛呢以无量无数的方便就是为众生成佛所以哪怕你是在旁边小朋友在地上随便画一个佛像，用沙子画一个佛像，到最后也一样，他因这个因种这个因就可成佛。哪怕是一只猴子看到一个师父在绕塔，他呢自己的猴子呢自己也在旁边也堆起这个石头堆，自己也在绕起来了，把它当成那个塔在绕，虽然不知道在干嘛，可是呢这个也有他的一个功德力。这以前我讲过这个故事，后来这个猴子呢也超脱了。所以我们佛陀他明显加倍，他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身边，只要我们心中有那一点点的佛的那种影子跟种子，那么就一点点就变两点点，两点点变三点点，在我们心中会越来越扩展，慈悲跟智慧会越来越显现，那是我们原有的慈悲跟智慧我们只是因为迷的关系障蔽了我们的慈悲跟智慧。那么佛的威神力加持力在这个种子在我们心里，我们慢慢的这个迷啊会越来越走向悟。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要感受到这个就叫做最殊胜的这个圆教圆圣圆教那只要一举手一投足是跟佛法有关系，就皆已成佛道所以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只有这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指引导于众生。所以十方佛土中只有这么一圣法，就是一佛圣，只有用假名指来引导众生，就是除说二圣之法，其实事实上他就是在走成佛的路了，只是没有先告诉他成佛，因为你马上告诉他成佛，他不会不敢走会不敢走这个路。那这个在佛陀呢他在方便品，这个叫做法说。在整部法华经分成两门，一个叫基门，第二个本门，总共28品那么第一品到第14品是称为基门，痕迹的基，走过必有痕迹这个基门。那么这个基门的意思是他今生所示现的，今生要告诉大家的，这称为机门。那么在这个机门当中呢在前面说法受记，它分三周说法。第一个呢叫做法说周这个法说周就是直接就讲出它的道理，就是方便品 方便品就是法说周，有三周说法，就三个循环的说法。第一个循环是为度立根的罗汉，这第一个法说周。第二个呢是譬喻说周，譬喻啊，譬喻说，譬喻说周。那么这一周说法是为度中根器的罗汉啊，有四位罗汉。好，那么最后一周啊，就是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说，就是讲这个大通智胜佛过去这因缘说。那么这个因缘说呢，这一周说法，它就是为度这个1200阿罗汉，也就是500弟子受记品。好，那么第一说周是度立根器的，只有一位，就是舍利弗。所以佛呢是先为舍利弗说法，那么为舍利弗，先为舍利弗受记。那么为舍利弗受记呢，因为舍利弗根器是立根器，他只要为他讲这个法的道理，他马上就可接受了，所以马上就可以帮他受记了。但是其他的中根器跟钝根器的罗汉们还没有办法马上接受，所以还得要经过譬喻啊，讲譬喻啊，讲譬喻呢就是讲这个三界火宅之喻，火宅的譬喻啊，还有呢就是大夫长者的儿子啊，他从小就失礼了啊，然后后来又发现了，再慢慢的培养他，好让他能够接他的财产，这个呢这在譬喻品里面提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为了度中根器的罗汉，这个中根器的罗汉四位就是摩诃迦摄，摩诃迦摄、目犍连、须菩提以及摩诃迦旃延那么这几个就是为了度这个，就是要经过中根器要经过譬喻品，因为譬喻一讲说之后，他马上欢喜能够接受，这时候佛呢就可以为他来受记了所以譬喻品之后就是信解品，信解品呢就是来受要能够来这个帮这个几个大弟子中根器的弟子们来给他们受记。那么这个中根器的弟子，这四个弟子，你看目犍连、摩诃迦摄，我们来看，他们应该都已经非常立根了，但事实上他还是算中根器。你看这个光是目犍连目犍连其实他已经是，如果依那个这个经典上讲目犍连的方便善巧，他算很多方便善巧。我之前讲了好几个故事他怎么度化这个有缘的众生目犍连算是非常非常的很有智慧的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度化跟他有缘的众生，但是这样还算中根器，所以可见舍利弗的根器是真的是非常高。那经典里面有提到，有一次目犍连他去找这个舍利弗，因为佛呢准备要说法，但是呢这时候舍利弗不在，目犍连呢就去请舍利弗来听法。那么去请舍利弗来听法的时候，舍利弗他没有马上说要过去，那么这个目犍连呢，就要用这个请舍利弗，你要尽快过去尽快到法会会场。结果这个舍利弗就跟目犍连讲他就放个东西在地上，他有一个身上的衣服衣角放在地上，那就跟目犍连讲，你这个如果你能够把我这个衣角移动一点点离开地面，我就马上到佛陀那里。 结果穆建连是神通第一啊，他用他尽他所有神通力，连他一脚都动不了，都动不了，都那一脚都没有办法离开在地面啊。然后后来这穆建连没办法了，他只好回去了啊。回到佛陀那里，一回去了，他用他的神通回去，就一回去舍利佛已经在那了，比他先到了啊。这穆建连就感叹了，他说啊，毕竟智慧还是胜过神通啊，智慧胜过神通，所以我们这个智慧很重要。穆建连累生累劫来，他没有像舍利佛这样的那种啊，他虽然已经智慧很高了，可是还是没有舍利佛的智慧。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啊，一定要多从经论当中啊去下手啊，多文思修都不能偏废，尤其文呐、啊，好、啊，尤其文呐、啊，因为你唯有正见不会让我们走错路。啊、那么在这三周说法当中，啊、第三周呢，就是叫做就是这个因缘说。这因缘说呢，就提到了啊，我们化成玉品。就是过去大通智胜佛啊那个时代啊，这个化成玉品，那个时代大家结下来的善缘都曾经发过菩提种子，未来都要成佛的菩提种子。可是呢，因为我们声闻的根气太重，所以呢，今生到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座前，这个1200阿罗汉呢、啊，到这个佛陀的座前呢，还没有办法马上接受大圣的讲法，也还没有办法马上发大菩提心，所以呢，讲这个法华经呢，他也还没有办法马上啊法说、譬喻说以及因缘说，他、啊、这个譬喻说也还没有办法让他马上能够欢喜啊能够接受这个法华经一圣一佛圣的道理。那么所以变成佛呢，就必须要再讲化成玉品，把整个过去生的因缘也讲和盘托出，也讲出来，这样子这个顿根器的1200阿罗汉也啊就起大欢喜心啊，马上能接受啊这个。如果这时候佛呢，才有办法帮他受记，未来成佛受记。所以这个受记哈、啊，是这样因缘要成熟，才有办法受记的。那么这个受记啊，在法华经里面有个特色，好，我们这个受记，我们所讲的这个受记，在法华经里面呢，它有跟其他经典不同的地方，其他经典没有受二圣之记，法华经有受二圣之记。其他经典没有受女众之记，法华经里有受女众的记。其他经典没有受恶人之记，好，那法华经里有受恶人，就是提婆达多。那么其他经典没有受畜生之记，法华经里面有受畜生记，就是龙女啊，龙啊。好，所以法华经的受记呢，它有四项跟别人是 不一样的。从这些就可以显示出，只要能够显示出这个一佛圣的珍贵，它那平等没有差别。你只要一接触到佛法，它最后当必可成佛，好，皆可成佛道。这个是我们要提到的啊，这个啊，有关受记方面。那么受记它还受这个无学人这个有学人的记，好，就是包括阿难罗诃罗，阿难罗诃罗他那时候阿难他还没有证四果罗汉，所以这时候啊佛呢也受了啊，帮阿难他也受记了，还有啊这个啊其他的有学人就是还没证四果，都称有学啊，无学呢就是证了四果了。所以受无学人记，受学无学人记啊，这个在 我们这个法华经里面也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在其他经典也不可能看到。好，这个呢是在我们现在讲的三周说法啊，三周说法是属于我们前面基门当中一到十四品的基门当中，算是正中分啊，正中分。前面的续品呢，算是啊，就是前面的续分。那么基门的正中分总共八品啊，那么从这个受记结束完以后，受学无学人记品第九品以后，法治品开始啊，那么它呢是属于流通分啊，红通就是属于红通分、流通分。那么这个从法治品啊到第十四品这几个品啊，就是在开始要来啊，怎么样子红通妙法莲华经，然后佛呢来赞叹啊，赞叹法师如何啊红通的功德啊，这个呢都在这一点，在这最后这几品啊，从第十品到十四品总共五品。那么从法师品，这个所谓的法师品就是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啊，这个法师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果一个人能够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总共五个啊，所以称为五品的法师啊。那这五种法师呢，他的功德啊，在这个法师品他都有提到。那么他在这个品里面呢，他告诉我们如何来修持，就是只要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这是我们的正业，修持法华经的正业。我们只要啊，这个读诵受持为人解说啊，到书写，这书写在过去哈，是有点流通的意思，就是你写一遍你还可以给别人看啊，还可以给别人看，因为以前的印刷很困难啊，所以书写就变成在过去是很重要的，是流通法华经很重要的。当然这个是得自己的字体要好啊，啊不能写太潦草，别人得看得懂。那么以前的法师哈，书写我上次有提到啊，过去的人哈，他书写法华经是他的恭敬心是非常恭敬的啊，他连那个制作的纸的来源的树都自己种啊，然后再采收那个树皮，都一切都是以最清净的方式，连那个树种那个树所用的水还要用香水，用好的水啊来种那个树，然后长出来的皮再来做纸，这个纸做好再请这个书生来写啊，这个书生又得很高的要求啊，还得要清净梵行，还得要啊各种啊持戒各方面都要有啊，书写期间也一定得如数啊，不能有任何昏的，所以那个恭敬心，连书写每一次书写进去都得换衣服，他要换全身，要洗过澡才能开始写。我们好像比较少提到这个啊，法华三昧忏，好，法华三昧忏拜法华三昧忏也一样，每次要拜忏之前一定得先洗个澡，好，全身梳洗干净再开始拜法华三昧忏，连去上个厕所回来这个衣服就得要换，好，所以拜法华三昧忏啊，它是要非常严谨的。那以这样子的恭敬心写出来的经典啊，在历史上啊，常看到这个经典遇到战乱啊，各方面都不会有损失，也不会啊，甚至被水漂了啊，那打开它还好好的啊，所以这个都有龙天护法啊，诸佛菩萨在护念的，所以这种书写啊出来的啊，就很有它的那个加持力，是很灵验的。 那我们现在当然比较不是这样，我们以读诵为主，解说为主。好，所以一天当中的读诵量哈，上次有提到，如果每次读诵最好是先以一卷为单位，刚开始呢，好可以，如果要一并的话，要一并的话，可以一卷为单位，不妨哦给自己一个要求了，好，可以看看一年内。一年内108部《法华经》可以试试看，一年内108部，要给自己定数目哈，比较精进一点，有一个要求啊，多少时间内多少部，当然你要算一算，算算看看做不做得到。那么一年内108部，一天大概要两卷多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这个108部送完了。好，你看108部不算多，以前古德都3000部送的。好，所以其实这个都是真功夫啊，这是一步一脚印哈，这样子去用心的。好，这个是法师品里面提到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法师品，要把它放在我们这个前面正中分之后的流通分第一品类，那是因为一个人要成佛得一定要先经过法事，一个人要成佛一定要经过做法事，所以大家以后都会成佛嘛，所以以后必定会出家，未来生中或是今生，如果缘分快就先就是今生了，这必定一定会走出家路啊，出家就算出不好，久而久之生生世世总是会出好啊，然后总是会做到这个无这个总是会有这个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这种五种的法师，这是一定会经历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法师品摆在这个位置，就是告诉我们啊，未来一定要经过这个法师。好，那么从法师品当中呢啊，他还有提到一个做法师呢，他还要有弘法的三种规律。好，什么哪三轨呢？弘法的三种规律呢，就是入如来世，着如来衣，坐如来坐。好，就是柔和忍辱衣啊，就是慈悲啊，柔和忍辱衣，诸法空为坐啊，那个身着这个是慈悲之一啊，好，如来衣是慈悲之一啊，我们做的如来坐是空的如来坐，好，不是如来忍辱衣啊，诸法空为坐，以大慈悲为事啊，如来啊忍辱衣。啊，诸法空为坐，这个呢是弘法三种规律。那么这三种规律呢，充分的啊，能够告诉我们说，你身为修行人啊，当然这个是指法师啊，但是我们一般世众弟子也要有这个精神，要为世众啊，为诸菩萨及世众广说这个《法华经》的话，就要有这个心。啊，就要有大慈悲为事，我们心中啊就要有这个大慈悲啊，然后着的这衣服呢就是忍辱之衣，好，那一切呢要看破放下。最近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灾情哈，很严重啊，台湾这个灾情很严重，所以呢我们就更应该要能够用心哈，用心要去思维我们人生在干嘛。你看刹那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好，刹那之间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能够救我们的哈，唯有三宝，真的是唯有三宝。我上礼拜讲那个故事哈，其实那个意义是很深远的。上礼拜我讲最后讲不是讲那个不是有一个婆罗门要出家吗，不是婆罗门要结婚吗， 就佛呢就跟那个他的阿难弟子跑到他门口结婚的现场去托钵啊，就是要去度那个要结婚的那位。好，啊，他的婆罗门的长老都不相信他的这个弟子啊要结要会被渡走，就真的被渡走了。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要想的这个角度哈，是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为什么佛呢他会在这个时间点跑去救他？哎，不要小看哦，他这一结婚下去可能灾难更大呢，可能就有很大的灾难，不知道哇，这可能不比这个天灾的灾难还要严重啊，这是一辈子的灾难。所以佛要你看生生世世要感召这个贵人在那个时间点准备要跳入火坑的时候把他救出来，那个累生累世要跟三宝结怎么样子的缘呢？那是一定是要结很深的缘，所以佛陀才会那个时候说他时候到了，那懂意思吗？所以我们生生世世真的要跟三宝一样，赶快结好缘，结好缘。里面不管是任何一个修的好修的不好的，都要尊敬他，也都要好好的啊，互相的合掌恭敬，因为未来谁救谁不知道。然后修的好的之前一定是修不好嘛，对不对？任何修的好的人的四众弟子，他之前一定是从修不好才开始慢慢的变成修的好，所以在他修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跟他结恶缘了，修的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他结个善缘了，因为他未来可能修的好。好，那我们广结任何善缘一直累积起来，到最后时候到了，你就自然就像佛陀一样啊，就在那时候啊，就说他啊，就在那时候被整个度化啊，出家证阿罗汉。所以我们要真的很用心的能够去想到三宝的重要，唯有佛法僧三宝才有办法拉我们，就像救生圈一样，拉我们脱离生死之苦海。好，那赶快跟这个会让我们脱离生死苦海的这些因缘要结得很稳。好，要结得很稳，这个轮回的大梦啊，要赶快看破，不要一直在意，要赶快要去看破，不要一直研究它了啦，不要去研究这个梦了，也不要一直迷在梦里面。这个是我们顺带来提的。那么下面进展到第十一品见宝塔品，这个见宝塔品它也是这个机门里面流通分的啊里面第二品。那么这见宝塔品从地涌出这个宝塔，他就是为了要让弘通法华经的人信心更坚固，他更能够去相信。你看连无量劫以前成佛的佛都还在这时候啊，他还能够从地涌出他的宝塔来为这个法华经做证明，可见这个法华经是多么的啊重要跟珍贵。这个是见宝塔品最重要的精神，是为证明，为证明。其实我每次送到这个宝塔品哈，我心里就有那种啊，你看连一尊佛都要从久远前还要跑回，都还久远前成佛就立下这个大愿，有讲法华经处他的宝塔叫涌出其前，我就让我心里升起那种，哇，这个法华经多珍贵啊，今生不背起来那是太可惜了。还有这种感觉哈，不给他好好背下来那多可惜啊，还有哪一种比他珍贵啊，没有一个比他珍贵了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见宝塔品。那么见宝塔品呢，它中间还有三遍净土，三遍娑婆世界为净土，这个又很特殊。好，那我们的整个时间跟空间好 啊的那种概念都打破了，啊，一切万法是唯心所造，啊，让我们知道，啊，那个这个我们这个空间的能够容纳的，啊，不是我们想象的了。只要我们心啊，我们的心，啊，能够有佛有三宝的存在，啊，那这个佛陀的慈悲这种加持力下，我们所看出来的仍然还是净土。这个是《见宝塔品》里面啊所顺带提到的。那么《见宝塔品》完之后，这个宝塔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多宝如来他现身出来，现身出来之后，他为这个《法华经》做证明，就埋下了未来从地涌出所有的菩萨，原来娑婆世界的菩萨。因为为做证明，是为宏通做证明，让所有的这个菩萨能够发愿宏通法华经。那么这个发愿宏通法华经的这种啊，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人敢发愿，原来娑婆世界所证悟的这个罗汉们，刚受记的新受记的这些阿罗汉们，大家都不敢发愿要在这个五浊恶世宏通法华经，反倒是啊，这个他方来的大菩萨啊，反倒是他方来的大菩萨想要发愿来娑婆世界宏通法华经。这时候佛陀就讲说啊，你们不用啊，可以不用说啊，那么这个是他方来的就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在地下就有无量劫前，佛陀就教导了这些地涌的菩萨们啊，他已经生生世世教这些地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之下空中住啊，有无量的菩萨在，这无量的菩萨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生所教导的。那么引出这些菩萨从地涌出之后，又引出了下面的本门。本门呢，就是佛的过去本有的本地风光。所谓本地风光，就是佛呢他的本身，他原来就已成佛的啊，这个事实，这个就是他的本地的风光。那么我们从这个从地涌出品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非常多的东西。我们现在拜法华经哈，所有的加持力哈，除了佛菩萨的加，除了佛的加持力以外，这从地涌出品这些菩萨们的护持也是很大的一股力量。无量的娑婆世界之下的无量菩萨也在拥护所有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的这些法师们以及四众弟子们。所以为什么这个诵持法华经，法华经是所有病之良药啊，所有病的良药啊，那个因为它的加持力不可思议，你随便诵啊，就算你不是很认真诵，随便诵它就那个力量就有了啊，就算你散乱心诵，它力量真的就有了。因为我当初重病的时候刚开始诵经就是散乱心诵，你怎么有哪有办法专心啊，那个全身业力那个搅在一块没办法专心的，你练根本你从头练到尾的时候，你中间一直在打妄想一直在打妄想，你从练到完练一卷，勉强把它练完一卷，你从头到尾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他就有了，就感受到那个力量出来了，就感受到全身在改变了，觉得不一样了，真的觉得身心不一样好。然后越练越多的，越这样子越来越有信心好，那身心那个出离心菩提心也越来越坚固好，那这个对法的体会，发现自己的智慧真的改变了，以前有些看不懂的东西就慢慢可以看得懂了，以前有一些对这个，尤其对净土，对阿弥陀佛净土，以前有一些不太懂的道理， 啊，慢慢拜完法华经之后，诵完法华经之后，啊，这几年来，哎，觉得慢慢的，哦，越来越能够清楚，哦，原来是这样。这个原来是这样，要怎么来啊？就从诵法华经来啊，啊，就真的得一步一脚印，就是坐在那里，好，啊，慢慢诵。你诵的时候，你还得会想说，哎呀，我想要出去吃点东西，想要出去走一走，啊，因为你要一直都保持在用功哦，那个无始劫习气是不容易保持在用功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好，那我们呢就得要哎把自己稍微约束一下，好，多一点时间就坐在这个桌前哈，桌子前面就好好的就把它送下来。这个欲就是这句话怎么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天下真的没有一个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成就要做什么，就一定得要下功夫。那么这个功夫呢，除了外向上功夫，还有包括心地上的功夫。那么我们法华经慢慢去理解它的道理，就是心地的功夫，慢慢的用心把它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怎么修，那也是心地的功夫。后面啊提到这个安乐行品，就是讲我们怎么修安乐行品啊，好，就是讲怎么修。那么第十二品提婆达多品，啊，这个提婆达多品呢，它就在点出这个佛陀呢，他受恶人之际，恶人之际，恶人也可成佛。那么他虽然受这恶人之际，啊，讲恶人未来他也可成佛，那么他从这里面，他也能够真的能够让我们了解诵词读诵啊法华经也能迅速成佛。虽然他中间有一阵子他没有证悟，像提婆达多过去就是把法华经传给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他自己没有很用功，所以他又到生生世世跟佛又作对啊，很多本身故事都提到。那么到今生佛准备成佛了，那么这个提婆达多又来跟佛陀分裂僧团，造了忤逆重罪。那他到了地狱，到了地狱未来还是可又回来又成佛，啊，这就是法华经的这种功德力。